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我们知道这个单元乃是根据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42站的经历，我们一同来看到底基督徒是怎么成长的。我们如果看到42站的一览表，我们知道一共刚好是分作三个阶段，42站是14站、14站又14站。那今天呢，我们应该来到倒数第二站，那就是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我们知道从这个表的第三个阶梯，我们已经看到一共14站。那么从加底斯开始，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往赫尔山走，然后呢到时候就是他们就绕过了以东地，那就是撒摩拿、普嫩、阿伯这3站。然后以亚巴林就37站，就绕过了摩亚，然后开始他们就杀出一条路来，那么那就是底本加德、亚门底比、拉太因还有亚巴林山。那么这个是这3站，就是很明显的是沿着那个王的大道，所以可见呢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征战，那么就清出一条王的大道，而王的大道是一直延伸到葛兰高地，就是巴山的地方。所以在整个约旦河东啊，然后从南是从亚嫩谷开始，北呢是到了黑门山，所以这整片的土地呢，我们知道摩西就把它拿下来了。然后呢他们最后就安营在哪里，就安营在摩亚平原。我想我们再复习一下，看看我们的地图好不好。我们身边有一个地图，我们看过几次了。那么大家看这个死海，大家第一眼你看到死海的东边，大家看得到那些红线啊，那个红线事实上一直从南到北，那个应该就是可以说就是王的大道。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亚嫩河啊，那就在最这个图最下边，亚嫩河，从亚嫩河开始，一过了亚嫩河，那么他们就往北走了，那么就一直打到葛兰高地，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南边。然后呢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到什么，回到死海的附近。那回到死海附近，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死海，大家看到吗，就是说这个死海这个北边啊，有一个叫 Plain of Moab， 那就是摩亚的平原。那么然后在那一带靠近约旦河边，那么面对着耶利哥，那么大家看在这个约旦河西呢，不是有耶利哥吗？那么我们知道说摩亚的平原刚好就是在耶利哥的对面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和一直到我们最后的一集，那么我们就一直集中在这个迦南的门口，就是摩亚平原约旦河边和耶利哥的对面。那么事实上他们已经在约旦河谷了啊，所以大家知道说再一站就到了迦南，就进到迦南去。所以呢从基督徒整个成长的角度来说，到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已经很快就要成熟了。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迦南呢乃是流奶与蜜之地，奶呢是动物的进化，蜜呢是植物的进化，所以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进化。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就预表说我们基督徒最后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长大了，成人了，成熟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说从埃及一直到迦南，那个整个的过程乃是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现在尤其你越靠近迦南，越快到迦南的门口我们知道有许多事发生，那就告诉我们最后一站，倒数第二站，到底以色列人学了哪些功课。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的功课来看啊，我们看到底在这里面发生了哪几件事情，然后呢这些事件呢对我们来讲都有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那么怎么用在基督徒的身上。 那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征战的结果，就是说摩西带着他们把西列把这个基列山拿下来，把今天葛兰高地拿下来。那么然后他们以色列人就有个意外的发现，原来呢这个基列山那块地啊是一片美地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牲畜，他们觉得如果我们留在这儿就好了啊。他们跟事实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看见更好的，他们如果真的看见更好，他们不会选择次好的，因为他们看不远，他们觉得眼前的比将来的看得清楚，到底迦南是明天的事，那今天呢我所看见就这块地，所以他觉得恐怕你不可能得到这块地比就更好了。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进到迦南呢，所以后来他们就和摩西立约，意思就是说好，那让我们不要过去，但是呢我们答应你，答应你就是说我们呢一定带着我们一定带着兵器和我们的弟兄一起过去，那同时我保证你，我们不要那边的产业，不要那边的这个地。那原因因为他没有看到啊，他如果真的看到的话，他能说这个话吗？你如果比较流奶鱼蜜之地和这个和这个约旦河东的，就不能够相比的。那约旦河东已经很好很好了，但是因为他没有看见，如果他真看见了，不行了。所以在那个看见以前，摩西和他们立约。那么好，你是不是讲好你要约旦河东？你们要约旦河东，那么可以，我让你们这样做，那是你们自己的拣选。但是问题就是说，事实上你们已经放弃了最好的权利。如果一个人真的到了迦南，真的到了流奶鱼米之地，他有一天一定要后悔的，我为什么拣选了次好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人总是比较现实一点，到底能不能进迦南是明天的事，但是今天呢，我只要在这个约旦河东，那么尤其想想和从前的旷野来对比，有什么地方比这块地更好呢？有什么地方，而且这些地是征战得来的地，所以得来不容易的，这里面流血流汗流泪得出来一块地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格外的珍惜，像母亲格外的珍惜经过产难格外珍惜他们的孩子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觉得这个已经够好够好了，但是他们没有看见，如果他们真的到了迦南地回头一看，不能对比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支派失算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只看见眼前的，事实上他们学了那么多的功课，你想想看，在旷野里面一个个倒下，第二代终于起来了，那么按理来说应该呢他们应该要学的好的功课了，但是很可惜，我们只能够叹一口气说，许多基督徒事实上也是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看的都是看得见的，我们说是凭眼，说是凭信心，但是许多是我们凭眼见。我们如果看到一些这个很戏剧化的现象，我们就吸引住了，我们说这个就够了，这个就是神所要给我们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凭信心。如果你凭信心支取神所给你的丰富，有一天你再回过头看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签约了，因为两个支派签约了，好，我们不过去，我们也不得你那块地。所以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再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惜的。所以这个功课事实上是我们基督徒都要学的。我们今天跟随主走这条路，有许多事我们做了，有许多事根本是圣经里没有的，有许多事呢是圣经里没有禁止的，不错，没有禁止的也许只代表神许可的，但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的确确里面圣经有很多神积极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为着工作的果效，有的时候为着弟兄姊妹的软弱，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就留在约旦河东吧。所以这是一个教训啊。那这个就是因着征战而有的一个结果。那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个现在肯定是发生在哪里，肯定是发生在最后一战，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读一下民数记22章第1节啊，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哪一站了。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来到倒数第二站啊，就是到了门口这一站了。然后下面接着就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伯的儿子巴勒，就是摩亚王，他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的惧怕，心内忧急， 就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四位所有的一概舔净，就如牛舔净田间的草一般。那时希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皮朵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去，那是巴旦亚兰。那最后呢，我们详细不去读下面，我们就很简单告诉这个人的故事，就把一个先知找来了，圣经称他做先知啊，那是巴兰的先知。那巴兰的先知呢找来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如果自己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为什么圣经称巴兰是先知呢，所以很稀奇，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大懂为什么神称巴兰是先知。不过巴兰呢，他这个先知是个贪财的先知，他呢这个人做先知呢和钱发生关系的啊，所以圣经里面事实上是给我们一个很负面的印象。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摩亚王呢就把这个巴兰找来，因为巴兰呢大概啊他是有了一些名声的。那么他找来做什么呢？找来啊，他是希望什么？他这名比我强盛，这摩亚王这名比我强盛，他说现在求你，就是求巴兰呢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够得胜攻打他们，赶出这块地。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被咒诅了，那么这个时候摩亚王目的什么？要把他们赶出这块地，要把他们赶走。那因为我知道呢，你为谁祝福谁就得了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了咒诅。所以呢这个后来他们就果然这样做，他们果然就把巴兰就找来了，那么就让从希望从巴兰的口中呢能咒诅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快到了迦南的门口，那现在神就要从巴兰的口里，因表面上呢敌人就是摩亚王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咒诅以色列，结果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都知道然后呢这个摩亚王就把这个巴兰呢就带到几个高的地很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呢要希望他能够咒诅。结果很有意思啊，他咒诅呢可以说是世界上啊所用的语言是最粗鲁的语言，是最粗鲁的语言。这个诗呢是最细腻的语言啊，我们知道一个人粗犷的时候他用的语言都是很粗鲁的，所以呢难免会咒诅，所以这是很粗鲁的一面。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写诗，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就非常非常的细腻了。那么这个摩亚王是要巴兰呢现在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等到他刚刚要咒诅的时候，他很稀奇，他写起诗来了，他唱起歌来了，那结果呢他不是咒诅反而变成祝福了，这就是神所做的。我们的仇敌呢一再是要做这个工作，但是神的的确确能用巴兰，那么一面巴兰是咒诅，但另一面我们要从敌人的口里面，要从要咒诅的人里面会发出祝福的话来。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当这个巴兰看见神的工作，特别巴兰在高处看到在摩亚平原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安营那个情形，现在他们已经快到了这个迦南，已经快到了这个门口了，所以说这个已经快到了成熟的境界。现在呢，神就要借着这个巴兰的口来说出一些祝福的话。但是不要忘记，摩亚王的意思就是，只要巴兰一开口，就是咒诅，那是最粗鲁的话。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一开口，反而是非常斯文的，而且呢，巴兰呢就做起诗来。就唱起歌了，这些诗都可以唱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看三次啊，神怎样的化咒诅为祝福。那么第一次呢我们看就是23章，就民数记23章，这段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想我们23章是很长，24章这个都是讲到巴兰的这个所的歌，他的诗和他的预言。那么我们说过巴兰目的要咒诅，所以这种人里面的灵是个苦毒的灵，你越咒诅，你咒诅的越凶，表示说你里面越苦，要毒才可以，你外面呢才咒诅的出来，否则你根本咒诅不出来嘛。所以呢我们知道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巴兰呢就站在高的地方，那么他正要咒诅， 结果呢，哎，很稀奇，他居然做起歌来了。那么第一次，那么当然他这里面讲了很多，但是我想我们只举出一节就可以啊，我想这个就可以做代表了，那就是民数记23章的第9节，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他从高峰从小山望他，他说这是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中。所以在这里等他一看见以色列人，他说这般人是什么呢？乃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个的的确确一语道破，这个的确一针见血，把以色列人呢完完全全讲清楚。原来神拣选以色列人，他是个独居的民，他不列在万民中。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保守，因为神要分别他。所以圣，为什么神要叫他做圣洁的国度呢？圣洁的国度就是分别的意思。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在皇宫里，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杯子，但有一个杯子是皇帝喝的，那个叫御杯，这个杯是特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说是御杯，御就表示属于皇帝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民，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呢把他分别出来，变成独居的民，好像油，一滴油在水里面，你看见跟水不能够融合的，不列在万民中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神的工作，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做圣洁的国民。圣洁什么意思呢？圣洁的重点不重在洁，不重在清洁，重在分别，就是神让他和所有其他的民把它分开来，这就是圣洁。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仇敌要做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朋友做的见证很好，但是不如仇敌做的见证有力。尤其是巴兰要咒诅他们，结果呢反而是称赞他们，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漂流历史就这样，大家都知道说以色列人经过1800年的漂流，你看见等到今天他们还能够找出来谁是祭司的后代，谁是亚伦的后代。因为什么？1800年你看见他们是非常不容易同化的，1800年都没有同化，到今天还有他们的风俗，他们回到以色列还有他们的会堂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这个民族是多么坚强，这个民族神拣选他有他的特别的原因的地方。那么也许大家问，为什么神这样拣选以色列，有一个目的的，神为什么要让他做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呢？那意思就是说，神在天下要保守一个单纯的民族，因着单纯的民族不容易和别人通婚，不容易和别人同化，不容易被别人同化。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这个族类就很单纯，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就可以晓得说，这个人是亚了，是犹大支派的呢，或者他这个人是不是在大卫的后裔，就在根据家谱族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那这样有一个什么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神就特别借助这以色列人这么严谨的家谱，因为神在打发他儿子来到地上以前，他已经埋下了一个证据，就是要告诉世界上的人说，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是神的儿子？你查查犹太的家谱，你就知道说，在以色列，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事实上主耶稣已经预言他是从哪个家谱里面出来的。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真的和别人混居，真的和别人通婚同化，那现在就弄不清楚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证明谁是弥赛亚呢？所以我们知道人呢都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但主耶稣是先有传记后有生平。人都是先有生活才有录影带，但主耶稣先有录影带，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的生活就照着录影带播放出来的。所以大家知道，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在旧约，那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犹太人，他们的手里有一本经典，他们的手里的旧约就是那本的传记。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你看见主耶稣将来来地上点点滴滴都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巴兰怎么说呢？他说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这就是见证。所以大家也知道，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到了成熟，将近成熟的时候，原来主在我们身上有个见证。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眼，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在世人中间是被分别的。 只有保持单纯，不从这个不沾染这个世界，结果人在我们身上，在教会身上，不是看见社会，人在教会的身上看见和社会完全不一样，在他们的身上能看见基督的美丽。所以只有保持那个单纯，圣洁的单纯。我们知道说所有的碑都不叫玉碑，只有这个碑叫玉碑，因为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这个是属于皇帝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这个但是教会也是，今天神把教会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目的就是叫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基督，而能借着教会能引进基督。以色列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贡献，神借着他们让基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人类救主就诞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神所要做的见证。神今天的见证是借着谁来宣告的呢？是从敌人的口中啊，从仇敌的口中，从要咒诅的人口中。结果你看见他们咒诅不出来，咒诅应该是最粗鲁的话，结果他们一祝福呢，就变成最温和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在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复兴，叫威尔斯大复兴。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呢，结果就是戏院关门，法庭也不开了，因为没有几个案子审的。那么然后呢，那些矿工啊，本来在煤本来在矿工里面，在煤矿里面做工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事实上他们是在旷野，在矿工，因为很苦闷，所以没有得救以前，他们的话都是最粗鲁，动不动就咒诅。所以他们的驴子啊马就听懂他们的话，因为他一咒诅马不动，驴子不动，他一咒诅他们就动了。那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说过他们因为大复兴啊，结果呢他们就变成基督徒了。那变成基督徒再也不会咒诅了。我们知道说这个咒诅的话说不出来了，那个苦毒的话说不出来了，他里面被基督生命充满，他咒诅不出来。结果因为他们不会咒诅，所以现在马跟驴子听不懂他们的话。所以这个就是那大复兴的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么这是第一个见证。那么第二个见证就是又一次他们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山头。然后这一回呢，他怎么说呢？这回他写的诗里面有一句，他说什么？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意思就是在神的眼光中，他没有看见雅各中间有罪孽，他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这什么意思呢？难道在以色列身上看不见奸恶吗？不是。原因难道说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的眼睛？不对。那原因很清楚，就是神当他看以色列的时候，他事实上是从什么地方来看以色列呢？他是借着以色列预备让主耶稣降生在世界上。那么主耶稣做救主，不光做世人的救主，也做以色列人的救主。所以主神是指望以色列人要相信他，接受他做他的救主。所以呢，在那个指望，在那个盼望里面，那么神是在主耶稣的里面来看这些人，那当然看不见罪恶。如果你真的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担当，让主耶稣担当你们的罪，当然你就看不见罪恶。所以我们知道这乃是根据神永远的旨意来说的。当然很可惜，以色列人呢后来还是定他十字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秘诀，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虽然黑，却是秀美。所以今天神看我们，如果不在亚当里面看我们一无可取，但是因为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个见证。这个写诗的人能够说，巴兰能够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那最后到了第三次，到另外一座高山，然后呢在写这个诗里面怎么写呢？第五节，24章第五节，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所以当他看见这个以色列的帐篷啊，整整齐齐的，就散布在这个整个约旦河谷，散布在这个约雅的平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要咒诅不出来，话说不上来。 要粗鲁粗鲁不出来，看到神的工作，善的看到神的见证，他不禁的欢呼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所以这就是神的见证，神所要的见证就是要借着敌人的口，不是朋友，借着敌人的口，连他们的敌人，就好像当初的这个当初这个比拉多为主耶稣做见证一样，那么从敌人的口要审判官的手里说，他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基督徒一步一步的往前，那么等到我们真的靠近迦南的时候，那么应该神在我们身上，他可以借着仇敌好像要咒诅我们，但是咒诅不出来，因为神的工作连仇敌都塞住了，连仇敌都哑口无言。所以呢，现在你能听见说，雅各啊，你的帐幕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所以这个就是神借着巴兰三次写了三首歌，那么这三首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根据巴兰的观察，他应该找到污秽，应该找到可以攻击的地方，我们的敌人总是要攻击的，连敌人都封住口了，连敌人都说不出话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最后的一种情形。那么这个特别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最后所要做，借着仇敌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好，我们今天说到这里，下一次再会。
他的世界不错误，一步一步